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意象里，有一个象征罪恶的妇人被扔进凉气中，凉气被封了口，然后又有两个身上长着巨大翅膀象征天使的妇人把凉气飞快地抬走。这个意象让我想到，在某个极端宗教的国家里，女性被完全剥夺人身自由，她们不能上学受教育，不能工作，不能独自上街，在公共场所不能出声，更不能唱歌。他们被要求裹进厚厚的罩袍，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活得像囚犯一样。任何女子只要单独出门，或是在人前揭开脸上的面纱，或是开声歌唱，他们就会丢掉性命。这种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竟然是以道德的名义，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听说几年前，在那个国家有两三位勇敢的妇女，组成了一个地下女子乐队。她们通过极为艰难的方式，秘密录下歌唱的视频，发到社交网络，然后就遭到全国的通缉。后来，他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秘密转道去了国外，又被他们的祖国全球通缉，说一旦抓到他们，就要处以极刑。我在想，假如先知的意象不单是象征和预表，还有对今日现实的映射与预告，那么如今在这个极权国家处境悲惨的女性，岂不就是活生生的预言兑现吗？只因她们生而为女人，就成了替罪羔羊，就成了宗教道德的牺牲品。姑且不论这样的宗教是不是枷锁，是不是违背了创造主的意愿，但是在今天这个号称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居然仍有如此公然野蛮对待女性的做法，就让人不寒而栗。这邪恶的制度，邪恶的国家，竟然能够存在，可真是给这末世又增添了离谱诡异的一笔。然而，人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也就临到了。唯愿所有被逼迫、受苦害、遭患难的人，都能认识真神，认识主耶稣，让灵魂插上翅膀，逃离牢笼，得享属天的自由。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 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5章2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5章8节到6章3节。好，读完撒迦利亚书的5章2到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经文中提到飞行的书卷和凉气中的妇人，这分别都代表了什么？他们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啊？根据撒迦利亚的记载啊，飞行的书卷那么就审判违背神律法的人啊，尤其是那些偷窃和骑假士的；而在凉气中的妇人呢，则是罪恶的一个化身。所以飞行书卷和凉气之中的妇人啊，这两个意象啊，就说明罪恶不但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并且啊要被除灭。那么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时，最大的一个罪恶就是对金钱的那种贪得无厌，他们渴望物质上的东西。那么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啊，描写圣殿建造之后啊，他们在那里的生活。马拉基书的3章8节就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看，神就亲自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了。神说，全国都夺取了他的物，以色列人他们就犯了贪婪的罪了，为自己啊来去积累财富，为此他们就宁愿抢夺神的物来去伤害自己的弟兄。那么这就是他们在撒迦利亚的时代他们所做的事儿。神就告诉撒迦利亚了，神要除去那个贪婪的灵。那么在圣经中啊，任何时候看到一个妇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总是跟邪恶是有关的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3章33节耶稣基督的比喻中啊，有一个妇人在面团里放了酵。那么整本圣经中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只要看到酵，几乎都是代表邪恶。那么当圣经描写一个宗教上的妇人的时候啊，就像启示录的2章20节推亚推拉教会中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以及启示录的第17章中的那个大淫妇，往往啊，他们都是代表着邪恶。在撒迦利亚的意象中啊，这个妇人就象征以色列国已经商业化了，神要祝福他们，可是呢，神必须要先解决掉他们的贪婪的罪。那么在凉气中的这个妇人啊，这个意象啊，用妇人来去代表邪恶罪恶，或因希伯来文罪恶一字的阴性。那么这个妇人呢，她就急于的来逃脱不受审判。但是在5章8节中，撒迦利亚就进一步的指出，天使啊就是这个妇人来就范啊，扔在凉气中。撒迦利亚书5章8节经文说，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宇丸签扔在凉气的口上。好，有位学者他就很详细的解释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天使宣告这个妇人就是邪恶之后，解释的天使随即把这个妇人呢扔到凉气中，把那片宇丸签扔在凉气的开口上，妇人很满意的坐在或者是住在凉气中。可是呢，神现在呀要除掉或者是毁灭巴比伦的商业化，这个妇人呢，她想要逃脱，因为妇人她不想被除去，不想这样的来结束不可避免的命运。妇人呢，就试着想逃脱神的审判，但是天使说这是罪恶。那么在这里，罪恶这个字啊，它的意义很广泛啊，常用于公义的反面，比如说箴言的11章5节、13章6节，以及以西结书的18章20节。还有33章12节等等，那包括了社会、道德啊、宗教等等各类的恶。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啊，它是阴性的，所以用女人呢来把这个罪恶给拟人化。这个妇人她企图啊从囚牢中来去逃脱，但是天使他的力量更加大，他把妇人呢就困在依法中。不过所用的动词那么就显示了双方经过搏斗。你看罪恶的力量呢是不容忽视的。 撒迦利亚书五章九节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好，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那么这是指啊，这两个妇人他们如同鹳鸟的翅膀强而有力。那么圣经中的鹳鸟不是象征天使，那是一种污秽不洁净的鸟。那么罪恶在天使的面前不但是没有能力，而且啊还被带走了。那么有两位妇人他们就出来了，他们的翅膀啊就如同鹳鸟的翅膀。鹳鸟巨大的翅膀，那么很适合做这里的比喻。而鹳鸟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啊意思就是忠诚者，那么使得这个比喻啊就更加富有意义了。罪恶的挪去，那么正如三章四节中所提到的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被脱去一样啊，都是守约之神他白白的恩典。而且这两个妇人的翅膀中啊有风，那么这个字儿在希伯来文中有双重的意义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可能是他们的翅膀中有灵。那么这样记载便是在强调啊，除去罪恶乃是神的作为。两个妇人和风都是神所拣选的，你看只有神可以来除去罪恶，如同鹳鸟的翅膀，那么意思就是有很大的翅膀。撒迦利亚书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你看神在动工，又把不敬虔无情的商业主义啊赶出巴勒斯坦。好，请注意，以色列子民本来是游牧的民族啊，专注并且擅长在农业。那么摩西律法和这种生活的形态啊，有教导以色列人关于土地、葡萄园啊、谷物、牲畜等之类的事儿。那么现在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已经很多了，可是啊，他们已经不再务农了。那么请问你听过有犹太籍的农夫这个说法吗？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他们就从外邦人学会了做生意，贪爱钱财啊，成了很优秀的商人了。我要重申，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述的就是当主耶稣建立他的国度时啊，他会审判除掉那些从事商务的巴比伦人。那么圣经提到穷人的次数啊，比富人要多得多。在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了非常严厉的责备。经文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好，你看雅各就反对啊，为了攒钱而去攒钱。雅各书的五章四节，他就继续的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好，请注意，撒迦利亚问解释的天使，他就说了，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那么天使就回答说了，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那么示拿在哪里呢？在巴比伦。那是要把这个邪恶的制度啊归还到他原来的地方。那么使徒约翰呢，他就看到了那个最后的毁灭的情况。他在启示录十八章一到五节，他就说了，他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 已经响起来了。亲爱的朋友，比照现代的文明，那么神有介入庞大的事业吗？有介入股市吗？有介入工会吗？有介入娱乐界吗？每一个聪明人呢，都会承认神不在其中。但是有一天呢，神他会把这一切呀，从这个世界中来去给除掉。启示录18:21-24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好，你看，当这个邪恶的制度被除灭的时候，巴勒斯坦呢，它会成为真正的一个圣地。那么当全地的邪恶被除灭的时候，神的国度啊，那么就会降临了。那么对生活在邪恶时代的你和我来说，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呢？好，示拿地它是挪亚洪水之后啊，人类背叛神而修建巴别塔的一个地方，这是罪恶的都城巴比伦的一个代名词。凉气那么就装着象征罪恶的一个妇人，停在了示拿地，那么这就意味着呀，罪人是无法加入到义人的会中，不虔诚的国家将会永远的在神的面前被放逐。凉气代表罪恶，凉气被人抬走啊，就表示啊，神把罪恶给除掉，那么这和第三章中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得以脱掉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撒迦利亚书的第6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一块来看10个异象中那最后的一个异象。神他让撒迦利亚在一个晚上啊看到这10个异象。为了要更加明白这些异象啊，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这些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在巴勒树下骑着马的人，第二个异象就是4角，那么第3个异象就是4个匠人，那么第4个异象就是拿着准绳的人，那么第5个异象啊，就是约书亚和撒旦，那么第6个异象就是苗裔和7眼的石头，那么第7个异象就是灯台和2个橄榄树，那么第8个异象就是飞行的书卷，那么第9个异象就是凉气中的妇人，那么现在是第10个异象，也就是4个马车的异象。好，我要再说一次啊，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啊，这一系列的异象一共是只有8个，但是我认为啊是10个异象。关于4辆马车的异象是先知撒迦利亚他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跟第一个异象啊是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都有马的出现，但是呢也有以下的几个不同之处。第一，就是在第1个异象中，神的使者啊就禀告说，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么在这里，天使却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也就是示拿地安慰我的心。好，第二，若说第一个异象展现给我们的是神百姓的困苦，那么最后的一个异象啊，则是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百姓他们最后的胜利。第3，若说第一个意象描绘的是仇敌的平安，而最后的一个意象啊，所描绘的则是对仇敌的那个最后的审判。好，第4，若说第一个意象指出了神国度的出发点，那么最后的一个意象啊，则是象征着完全的成就。所以，只要是把这2个意象做一个比较，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他作为历史的主宰，不仅对世间万事啊了如指掌，他更是介入其中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六章一节，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这节经文就指出了审判的工具还有舞台。那么审判的工具就是四辆车，也被称之为是天的四风，那么象征了神的审判的权柄。那么审判的场所呀是两山，这个词的前边有定冠词，橄榄山和锡安山，那么就象征了神的审判之地。两山又叫做铜山。那么在圣经里边，铜的象征啊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强大的能力和胜利啊，正如列王记上的四章十三节经文所说的，在基列的拉木有遍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拉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山的亚尔戈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栓。那么启示录的一章十五节也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好，第二就是咒诅和审判。那么正如申命记的二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那么因此摩西举起来的铜蛇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圣殿中的铜祭坛啊，或者是称为是燔祭坛，那么则象征了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里的铜山，那么就象征了神他的审判。这不单是指地理上的锡安山和橄榄山啊，也象征了宣告神的话语和审判的耶和华他的宝座。撒迦利亚就说了，我又举目观看，那么这句话呀就再次暗示了他个人是非常清醒的，他的眼睛是张开的，他不是在做梦。他说他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有很多杰出的圣经注释家，他们都认为啊，这两座山是锡安山和橄榄山。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这四辆马车是在吉伦山谷。经文记载说有四辆马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么这可以确定马套在车上啊，每一辆马车啊都有一位马夫。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就知道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正如但以理啊在他的意象中他所看到的，马车可以解释作四个外邦人的帝国，他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但以理所见到的意象啊已经完全的应验了，所以呢我敢说这样解释是对的。而且我还认为这四辆马车和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看见的意象啊是一致的啊，都是预言将来的一些事儿。其实呢从启示录的第六章一开始啊，约翰他就看到了大灾难时期的意象。那么在意象中他看到了四个骑马的人，那么这和撒迦利亚所看到的四辆马车的意象啊有非常惊人的相似。在撒迦利亚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审判的意象，主要是啊神要审判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第六章这里神要来审判外邦，也就是啊压迫神百姓的列国。这不只显明了过去的审判，也说到了将来在大灾难时期的那个审判。那山是铜山，那么这里的山所指的就是铜山啊，或者是照字面上来说它是青铜色的山。其实在地球的远古时期啊就有铜了，回溯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几乎啊在文明的开始啊就有铜它的存在了。那么从象征的意义来看，旧约的铜那么就象征了审判。铜它是会幕所用的金属之一，有两个圣器啊他们都是用铜所来造的啊，用来象征罪的审判。铜祭坛和铜所制的洗濯盆啊，他们都是铜所造的。那么这两种圣器啊他们都放在会幕的外院，那么两者呢都跟神审判百姓的罪是有关的。由于这个意象中的山是铜山， 那这可能啊，就代表了神的审判。那么神的审判要从吉伦山谷来去开始。有四个审判，他们会来到啊，这四个审判呢，在这里被描写作四辆马车。撒迦利亚书六章二到三节，经文说，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好，你看，这四辆战车是由四匹不同颜色的马来去区分的。第一匹是红马，不过根据六章六节的记载，被打发出去的没有一匹为红马。黑马跟白马呢，没有多加说明。但是第四辆马车有两种颜色的马拖着，那就是灰色与红棕色啊，或者是灰斑纹。每匹马呢各拖一辆马车，这是根据希伯来经文的第六到七节所翻译的。那么最后的这个词啊，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法啊，比如说杂色的壮马啊，或者是斑纹的马，注脚就写希伯来文加上掺灰白色。啊，战车这个字啊，在原文中不再使用了啊，只提到了其马匹的颜色。那么在古代的战役中啊，马车他们就是突击队，那么因此马车就代表了神在国际事务中啊来去采取主动。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的预言甚是难懂，即便有神学家的解经，可能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奇怪的意象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圣经是关乎整个人类，是关乎所有人的。我们能够理解多少，明白多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救恩，并要知道神要我们活在世上的心意，就是活出神所赐的有永生盼望与喜乐的生命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